是保护人民、保护学生的，你不能镇压他们。
听众朋友，25年前的1989年，当时年仅23岁的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王龙蒙，因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流亡海外。如今1/4世纪过去了，年近半百的王龙蒙依然执着地追求着民主中国的梦想。本次六四特别节目，本台请王龙蒙谈谈他对25周年即将来临的个人感受。你好，王龙蒙，能否介绍一下20年后的今天还有哪些让您难以忘怀的记忆呢？
谢谢你采访啊。首先就是因为今年是25周年了，六四这个天安门事件，当然有很多难以忘怀的印象，它就像图片一样，一张一张一张在我前面噻。因为做艺术的缘故吧，就是我的思维呢经常会用这个图像来连接。比方说我一想到第一幅的图案在我的头脑里，就是我们当年是青春热血的大学生，我们上课，我们绝食，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为这个老百姓请愿，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绝食努力。反正还有一些印象呢，就是绝食当中我同学朋友他们那种年轻的笑脸，真正的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组成了一幅幅的画面。我们当时的和一些同学几乎他们的印象时时刻刻在我面前，唰唰唰的像一个电视的画面一样就闪过。其中让我最难受的、最令我不可忘怀的是我的两个同学，两个参加了绝食的同学，最后六四之后都自杀了。他们两个人的画面几乎就是伴随了我25年。老实讲，坚持六四这个理念很难。在国外没有什么资源的情况下，我没有放弃的原因就是我始终觉得我有份责任，有为这些朋友伸冤，为那些死去冤屈的灵魂们，为他们守住道德跟良心的底线，包括对我自己。再后来就是6月4号的场景，天空中榴弹在飞，坦克车，还有广场上的火焰。再后来就是逃亡，在逃亡过程中的那份艰辛，还有看到通缉令上有自己名字或者有熟悉的朋友的照片的时候那种惊恐，还后来逃亡成功之后对面对的自由蓝天，还有台湾的那个享受到那种比较让我们难以理解的和羡慕的现在的自由民主制度，还有再来就是接下来慢慢的流亡的生涯，一直到今天。尤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一起参加这个六四的朋友，一个个有的老人家们都走了，还有一些年轻的也像我们已经进入中年，这种印象有时候有一点这个艰难，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坚持下去的勇气的。
那请问25年前当时您是什么年纪呢？
我当年是23岁，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中戏那年参加的人很多，包括现在在国内的王茂伟他们啊，他们现在还在坚持。北京那个市民工人叫苗德顺，因为六四被坐牢到现在，为这个六四守着这个道德良心的底线和一直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还在继续努力。我在很多场合都想办法营救他。
王龙蒙，您知道就在今年25周年前不久陈一之去世了，能不能介绍一下陈一之，您对他有多少了解呢？能不能介绍一下他当时的情况？
陈一之大哥呢就在前几天过世了，而且正好是胡耀邦的忌日，是同一天。哎呀，这冥冥之中呢也算是殊归同途了。陈一之先生呢这么说吧，我又叫他先生叫大哥，是因为他是我的精神导师，也是生活中我的大哥。他比我年龄大很多，但是是他让我叫他大哥的。他说咱们之间不应该有太大的分界线，说我就是你的大哥就好了。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他帮了我很多，我个人对他的感情是亦师亦友，也是一兄弟这么一份情感。他在这个中国进步的尤其是80年代 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说，最近国内的网络上、报纸上和国外的都这样称呼他，就是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是改革的旗手。那陈毅之先生，包括还有阎嘉琪先生，他们是改革的推手。也就是说，这几个人对中国的现代化民主转型过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去美国替我去看望陈大哥，那是90年代中呢。完了回来跟我说："哎呀，王龙，你这个大哥这不得了啊，这男人做到这份上，啥意思呢？说这个人那是大英雄啊，匪气、霸气、智慧、才气，都是极为一体的。说话又风趣幽默，写作又非常犀利，组织能力又极强。"说中国怎么能把这么好的人才都给扔到国外来呢？自己而不用。实际上，一兹大哥在中国做的那贡献远远超过了我说的这个。他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最大的一批精英，当时都召集到了他的麾下，为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六四之后呢，整个这个锁呢在重压之下给拆毁了，所有的人应该这么说吧，大部分人都被逼迫的流亡了。张刚和我去了台湾，张伦先生那也是当时体改所最有才气的、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这是一次大哥亲口跟我讲的。而他的一些重要的谋士啊，还有一些这个知识精英，现在还有很多也在这个留在了国内，而且在一些学术研究的岗位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有些名字，我也不方便提着，现在还在做着继续的贡献。所以说，一兹大哥虽然人走了，但是他的影响还有他的精神，他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
是不是您已经25年都没有能够再返回中国了？
对呀，尤其是到了25年，这是1/4个世纪了。想想看，也是头发都全白了。来的时候是23岁，现在已经快年近50的人了。信心嘛，仍然有，激情呢还在燃烧。可是有时候也是觉得一些蹉跎岁月，看到中国的那精英的流亡分子们一个个的逝去，完了心里头很悲哀。就是在中国历朝历代里头，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最残酷的也莫过于当朝当代了。另外一点呢，在流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原来赵紫阳先生的政治体制改革顾问阎嘉琪老师亲口也是跟我说过的，我非常受他们的教诲，说王龙，我们是流亡的，我们不是移民。他说："你看，我现在我跟陈一兹，我们都拿着我们自己的还是难民的护照，就是旅行证，因为我们既然选择了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我们会从良心上，会从法理上，我们会做到底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代表这个思想：既然选择了远方，那我们就应该风雨兼程。也算是对他们，对陈一兹大哥的一份追思。"也是对这个阎嘉琪老师的一份敬仰吧。
那您刚刚讲的这段话，是不是想说你们现在都依然是中国国籍？
对，基本上我们现在拿的各自国家的难民护照，应该说这个呢，从国籍上来讲，我们属于无国籍的。但是呢，基本上他们在给我们发这个旅行证件的时候，认定我们还是中国籍，虽然我们没有中国护照。
请问，这种证件需要延长吗？
哦，这个证件是拿上非常痛苦，也非常麻烦，因为有效期只有2年，完了呢，每一年都得换，而一换一次要一等就是半年，就是等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刚送过去，你已经到期了，就是经常受到了这个活动空间的影响。比方说我的吧，中国周边的国家我就不能去。因为我要去，他们会给外交关系上带来一些说法，所以说我们的旅行非常不方便。当然，如果我是拿着法国国籍，也有可能回不了中国，因为你在黑名单上嘛。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要求你会写一个悔过书啦、保证书啦这一类的。当然了，我觉得我们是不能写的。你像一兹大哥最后的2年想回国看一下病，他那个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只有国内的中药还可以治的时候，就是因为逼着他写一个保证书。 其实也就不包括带点侮辱的意思，说保证你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你想想看，我们都是进入21世纪了，我们是世界的公民，我们没有所有的公民的权利。我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或者是想什么，我都没有这个权利的时候，确实对我们是一种非常大的侮辱。但是，一种精神支持着我们，就是那种士大夫的精神，为国、为民、为江山社稷，我们会尽心尽力，遵守我们的诺言，继续我们的奋斗的。
就是说，如果要回去的话，就得写悔过书。
对，你要写悔过，还有那个保证书呢。还有保证，就是你不见敏感的人，不见记者，不去做这个任何他们认为有伤中国体面的或者是中国政体的事情。比如说，你要见一个老朋友，如果他是参加过六四的，那肯定会受到阻拦，对不对？如果你是见了记者呢，我估计即使他不把我们阻拦下来，也会给记者施加压力。总之，目前的情况下，回国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仍然是个梦想。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已经回去了。那些回去的嘛，就是有的是被逼的，也有的是接受了一些条件，也有的是年老了。体衰了要回去养老，或者是治病，这个我们都理解，因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好恶和价值观我们是心里明白的，只不过在外边的一些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比方说我认识这个老先生主位，他也得了血癌了，你让他在外头治病呢，真的很不人道，他也治不好，化疗什么没什么用的，必须回国。你说遇上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给自己涂点金粉，让这些年老的身体不太好的应该欢迎他们回去，毕竟这是真正的爱国者。
能不能谈一下您刚刚提到25年您没有改变您的志向，因为您没有忘记当年您有两位亲近的朋友自杀了，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两位的情况呢？
好，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谈到了吗，对六四你为什么会那么坚持呢？我就说我个人来讲拿得起放得下，可是在我心灵深处，我说总有个一份诺言，一份责任感。为什么是诺言呢？因为我是天安门绝食团的，我们绝食的时候，我们要照着绝食的那个宣言来念呢，我们要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奋斗终生呢，我们都是曾经举起拳头的，对着自己心口发过誓的，那我们一定要做下去，做到底。完了，跟我们一起绝食的就包括我这两个同学，第一个是他是西文系的，已经毕业了，正准备留校的，他叫韦武民，我记得是武汉的，这个您在网上可以查到。而且在整个学运期间，他不仅自己绝食参加了学运，他妈妈都来，我还问过他妈妈，我说您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这年轻人的这个政治运动，他说一是为这国家，第二小伟是我的独生女，我从小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他我怕他出事，我守着他。六四几天后不久他就自杀了，他在火车铁轨上迎着飞驰来的火车，这就自杀了。我们关系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同学叫齐丽，在大学时候齐丽都照顾很多，也跟我一起参加了学运，我甚至都是我把人家给拉下水的，也是六四不久之后，好像在冬至那一天，完了在他们家厕所里头也是自杀了。这后来我的同学老师们都好几年没跟我说，有年我班主任来了，来巴黎了，他跟我说，他说你别难过别激动，他说你冷静点，我跟你说一件事，齐丽自杀了。我想在今年25周年之际，借着你们的电台，借着你们的电波，我再把我对他们俩还有六四中所有的那些死难者，包括丁子霖女士的孩子，借你们的电波献上我的哀思，也借你们的电波献上我对陈毅子大哥的追思。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因为推动中国的进步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的事，是大家一起做的事。
好，谢谢王龙芒。听众朋友，以上是本台六四25周年特别专题系列之一，王龙芒执着的25年。本次节目由尼古拉主持，感谢收听。